当你使用不同的运具的时候，你看待整个交通环境整个社会的观点可能也会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也有遇过还蛮多，就是原本可能不骑机车，原本可能自己不开车，但是就是非常讨厌机车，他觉得机车就会乱转啊，觉得怎么样，是是，但等他开始自行驾驶之后，他就会发现说，欸，其实机车这样会这样子所谓的乱转，其实有时候是逼不得已的，
视角不同，
对，因为就是他感受就开始不一样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欧文，欢迎来到思想谈课 Podcast， 你们的许愿我们听见哦。经过数月的等待，终于迎来全新第二季。节目会用轻松对谈方式来解析时事、国际、商业相关话题。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季首播，要谈的是在新闻媒体和社群上非常发烧的行人地域问题。那我们邀请到创办代转大风的台湾机车路权促进会副理事长吴翔瑜企鹅。企鹅你好，
感谢今天的邀请，可以过来思想谈课这边。
那我们企鹅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可以讲一下，就是你有参与过哪些组织啊？
哦，我现在目前是台湾机车路权促进会的挂副理事长啦。对，然后之前还有当过台湾交通安全协会的理事。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我最早是那算什么？我在高中的时候画过一个叫大台北公车路网全览图，反正它就是一个公车路网图，台北的跟新北市大部分地区的。对，然后所以后来有当过台北市，那时候在做公车路网改革吧，它的一个改革小组的，要算什么顾问吗？
公
部门吗？民间顾问，对，公部门的交通局的。
那你知道现在我们台湾机车加摩托车有多少数量吗？
目前的数量没记错的话是1300万辆。
欸，我这边有2023一月的资料，总共加起来有2200多万，有注册的等于领牌的，那机车是1400多万，
哦，对，
那汽车是800多万，
对，等于是过了疫情之后又有在成长了，因为我的资料是我记得是比较几年前的数据了。
嗯，那等于加起来汽机车加起来，那每百人大概有90，每百人以百人为计的话有98.1台，等于是基本上是一人有一个运具。
对啊，
那所以说现在整个状况就是我们在路上状况，汽车讨厌机车，机车讨厌脚踏车，脚踏车讨厌行人，那行人又大喊行人地狱。所以今天来这个来录这一集最大的目的是说要跟你讨论一下，就是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在路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是我们的驾驶习惯不好，还是道路设计有问题，还是台湾根本就不适合私人运具，适合用走的，还是我们用大众运输来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想知道一下，那你过去啊为什么会开始要参与这些可以称为社运吗？还是就只是一个行动？
我觉得应该比较像行动吧，社运化应该是比较近年的事情吧，对吧？因为为什么会想要参加，其实就是我自己最早就是刚讲到的就是画公车路网图嘛，所以其实我最早是算是比较偏向去研究一些大众运输工具，像公车啊、捷运啊、火车啊这一类的东西。那后来就是等于是18岁之后可以考驾照，那我后来是先考到汽车驾照，然后才考到机车驾照的。对，那加上我们家其实因为过去啊最早是在台北生活，那我们家是没有机车的，所以出门要么就搭车，要么就开车。那其实开车机会也不多，因为从我们家到我们学校就是基本上要么走路，要么搭公车，要么搭捷运，其实都还算方便啦。我觉得这比较像是说是一个台北生活长大的跟一个外地生活长大的人可能会比较不一样的经验，因为外地生活长大的可能从小到大就是就家里一定会有汽车，一定会有机车，然后可能就会有家人来接送。对，那以我自己以台北生长大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我们家确实是都没这个经验，所以说一到18岁考到驾照之后，然后就开始想要去外地，然后就是开车啊、骑车啊这样乱晃，之后发现说，为什么开车、骑车这个规则差这么多？
台中的话是这样啊，台中的生长历程是先走路，再来脚踏车，因为接送有。但是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家长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甚至他会希望你可以骑一个脚踏车，不然他可能要礼拜一到礼拜日都在接送你，除了上课补习以外，包括你出去逛街都得接送你，
是，
所以希望你骑个脚踏车。那公车要看你住哪里， 如果县市年纪大一些，如果县历经过县市还没合并，那台中县的公车 又会更弱化一些，台中市又会比较好一点。那合并以后其实整体来讲有进步，但是还是远，因为因为毕竟你要算哦，台中市280万人口，其实散布在现在台北加新北的范围，我们扣掉和平区不讲的话，其实撒在上面的，所以其实大家的居住密度并没有台北市这么高，所以他在整个规划上他还要考量到成本，所以整个的路距是拉远的，每一条线其实拉非常非常的远，远到你会感觉到哇，我是不是要再坐要坐到台北去了，因为没有办法，他有他成本上考量，所以台中并不会，如果在撇除在市区移动以外，大部分会脚踏车玩，很可能很快都会跳机车，当然有没有驾照
就不好说了，
这很难判定，拦下来我才知道有没有。那但是会很早就开始进到机车的阶段，对，所以这个的转换有可能跟台北会比较不一样。我们比较好奇的是说，那为什么你们会先汽车后机车？
先汽车后机车，因为我们家没有机车，然后我机车考照是跟我表哥借，
因为安全不给骑，还是？
不是安全不给骑，就是我们家就是没有机车，就纯粹没有买而已，就这样子而已。
Okay.
对，因为当时在台北啊，其实在台北生活需要机车的，对，但那时候在内湖。
OK， 内湖黑压压，
对，蛮黑的。
Okay. 所以交通也是黑压压。
交通哦，没有，我们家没有在内科，而且内科算是比较后来的东西，
也是后来的事。
对啊，
所以以前还好。
以前哦，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家就真的不在内科那边，
还是就塞在三种而已。
三种，其实三种。
也不怎么塞，
对啊，
因为老人家都搭
公车，
公车，我们没有年纪的歧视啊，我们就只是说老人家比较喜欢搭公车。
对啊，我觉得台北公车方便啦，主要是来自这边啦，就是因为毕竟跟台中相比起来，我确实跟人口密度也会有关系啊，因为台北人口密度确实就是高了很多，所以说你要在台北发展公共运输，其实相对来讲就比较简单，因为你的人口基数压力比较小。对啊，那在这样的状态下说你要台北要公车要开的路线比较多，班次比较密，其实这个都会比外县市来讲会比较容易达成。
嗯，
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我们一般的居民就会觉得说，哎，那这样的话公共运输很方便，那我可以利用公共运输后可能就会想说，哎，那我可以多用一些，对，那我可能就会进而降低我使用私家车啊，包含汽车啊，包含机车啊，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这样
台北的话就是人口密度高以外，还有就是预算高了。
对啊，预算也高
了，领先全台，
对啊，
对，而且也不需要跟新北分，因为在直辖市升格，他也没有并，所以他还是维持他单独一个台北市，对，
是啊，
所以说整体来讲，他有一个得天独厚
的一个环境，财政环境，
对 对, 对，这是其他县市没有比拟的，所以如果整体来说的话，机车好像在台北可有可无。可以这么说吗？
对啊，我自己是，我觉得也要牵涉到说你本身是住哪 里，然后还有你的职业是怎么样，就是你的工作形态，对啊。那因为其实，在开始自己开车骑车之后，其实就开始会慢慢发现说，而且加上啊毕业之后，因为其实，在求学阶段的时候，你的生活的形态可能会比较固定，可能就早上出门，然后上课，然后下午放学之后可能回家，可能去补习班，然后可能。跟同学去怎么样之类，但是至少你回家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到太晚，对，你可能都还是在公共运输有办法服务的时段，但是成年之后，因为毕竟生活形态就是会有所改变，尤其是像大学生啊，因为像大学生的时候就是要怎么讲，就是你的娱乐，对，会变得很多元，对，还有夜生活，但这时候就会发现说，如果你还是只能搭车哦，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公车啊、捷运啊、火车，这样的话其实你的生活的时间你会被局限很多，
嗯，
因为公车可能末班车可能十点就发了，
对
对，那捷运可能到晚一点到十二点，但如果你家里是住在没有在捷运服务的沿线的话，就会变得说你可能最后还是要受制于那个公车是十点发末班车，那你可能最后你可能就九点，你九点就必须要上车，不然的话你可能赶不到十点末班车，对吧？但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使用私人运具啊，它还是有它的弹性的存在啦。对啊，因为公共运输 我目前会说一句话叫做它的韧度吧是不足的，对， 就是他可能服务很多，但他的韧性是不足的，就是他可能就是很集中在某一个时段，很集中在某一个地区，但是只要出了这个时段，出了这个地区之后，他的其他地方可能就很难服务到。
嗯，但是我听其他的版主，就是其他在谈交通版主，他的人本交通的概念为核心来说的话，他会认为那你应该可以去调整你的生活形式，或者是多走点路来搭配，等于是做两段式交通来搭配大众运输，来达到你的目的地，未必一定要走到所谓的私人交通、私人运具上面。那私人运具目前在台湾，其实老实说，持有成本是偏低，
是啊，
这是事实。包括我们的油、我们的税，其实老实说真的是不高。但是问题又在于，那如果在像台北市，我认为真的还比较好讨论，因为我在台北搭乘大众运输的经验，包括公车，我都认为是蛮合理的，体感是蛮好的。但是回到台中，我不敢想象。当然，你也可以跟我讲说，因为我在台中有机车，所以我会做其他替代。可是问题是，我不要机车，那我还可以做什么？我除了 Ubike， 除了我的滑板，那但是问题来了 ，Ubike 跟滑板在台湾的天气是完全，除非我要出去玩，我流汗我不怕。如果我今天要去工作，我今天如果要去整天出去在外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你夏天的那个温度不用骑，你光等红灯这件事，你就可以让你的内裤湿掉了。所以它在台湾整个环境，其实你要整个转过来用所谓的大众运输，以及所谓的相较比较是属于人本交通概念的范畴，我感觉有困难。你的感觉呢？
其实我也会觉得说它有它一定的难度的存在，因为毕竟台湾的整个都市发展的脉络、历史的脉络，其实就跟国外其实会有不小的差距啦。加上我们过去其实整体在做街道规划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考虑到这个东西。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们要去做人本交通啊，做大众运输环境这样子，其实它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说要。它应该会是变成是一个选择，而不是像现在是变成一个，应该这样讲，就是使用私家车它是一个选择，而不是必要。对，那但是我们现在使用私家车，它几乎都变成是一个必要，因为你可能你就是没有私家车的话，你可能就很难移动，然后你很难选择你的生活。对，因为毕竟台湾的整体的生活形态其实还是比较多元的，就是你我们夜生活其实相对其他国家来讲算是还蛮丰富的，对吧？因为如果有去国外玩过的话，应该就会知道，就是什么日本很多地方啊，可能就是晚上八点九点，然后所有商店都全部打烊掉了。台湾的话，你走在路上，你可能晚上开到十一点、十二点，甚至到凌晨，可能都还有一些店开着。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你说要人民就是说不使用私家车，然后去接触到这些不同的生活形态的话，其实它就会变有一点难度，反而会变成说是如果我没有私家车的话，我反而是被排除在这个社会之外，
嗯哼哼，
变成说我没有办法去参与到更多的生活形态这样子，嗯，对，那再这样的话就会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权力上的剥夺啦，
對，
我也觉得它会变成一个权力上的剥夺。
这个可能跟当初我们一开始的交通规划有关系啊，当时候我们本来政府的好像的一开始的设定是希望大家尽量做交通私有化，他比较鼓励大家做交通私有化，嗯，那慢慢的人口越来越多，那都市越来越大，那当然这一切都是很有利的状况，但是当然它的代价就是塞车，包括到哪里都道路的使用的路幅不够，包括山上也不够，那海边也不够，都市也不够，整体都不够。必须说到这个时候你要再回来讨论，甚至连大众运输要在路上的路幅好像都很局限，必须我在台中看到状况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说，你这时候要才要要求检讨大家来做转换，那就会又回到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其实大众运输不是不能用啦，像我朋友他住淡水，他其实平常进台北市进市区都是骑车，因为方便弹性以及价钱的考量，但是下雨不用讲，一定捷运，甘愿早点出门搭久一点，花多一点钱，因为怕摔车，对吧？这一点是很现实的考量，所以大众运输以及所谓的机车、所谓的私家工具并不相冲突，而是在于选择。但是现在我们要可能比较要面对的问题是，那我们在路上的行驶环境，好像机车是永远是一个被规范在比较小的范围。我们现在 中等于说我们中间的车道是可以走的，内车道是进行的，中间车道是可以开放的，那外车道是本来就有，但是
对但是很难骑，
很难骑，因为你要像越野赛，有公车会进来出去，有路边停车会进来出去，会有右转人再出去，所以你就等于是要左闪右闪。那中间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大家怕走在内，开车的人怕走在内线车道卡在内线车道出不来，
对，
所以有一个很神奇的状态是内车道没有车，车子全部直直的排在中间，它像一道墙。那机车呢？完蛋，塞在外面，要往里面走，除非 OK 你违规，我们去直接切所谓的内车道，就是或者所谓快车道，不然你真的没有路走，因为外面你已经爆掉了嘛。尤其如果你的公车只要一横移来一个横移，哇，谢谢，全停，对啊，不然你就钻车缝。
所以其实我们会常讲啦，就是台湾的交通环境大概就是一个是非洲大草原，就是反正适者生存，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就是看，外地人筛选器
是，
对，就是你是外地人，你就不知道这边的交通规则长
什
么样子，
看你怎么开车就知道你是哪里人，
对啊，
对
啊，我们又不是美国，美国是不同的州自己发自己的驾照，我们台湾是全国发同样的驾照。那既然全国都发同样的驾照，代表全国适用同样的交通标准，那为什么我们会发生像美国一样，不同州会有不同的驾驶习惯这样的状态，不同州会有不同的驾驶规则，其实就是很吊诡，甚至不同的县市它会有不同的交通规划，不同的标线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外地人筛选器嘛。我今天除非是我全台湾跑透透，全国跑透透，我知道说每个地方的交通状况长什么样子，否则我光是假日要出门去玩，我可能从台北然后到台中玩，我的交通规则不一样，
不一样。
那我隔天到彰化玩，交通规则又不一样。那请问我到底要怎么样，就无所适从吗？
不要说跨这么远啊，先说台中的话，以台中为例的话，台中市跟县辖区就有不一样，
啊，
因为路幅不一样，那有些地方有人行道，所以有些地方没有人行道。那台中县就是旧县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行道，所以行人如果骑楼可以走就走，不能走势必要走到路上，所以你就会呈现一种很奇怪的状态，是路已经够小了，那路边有临停车，或者是根本也不是临停，就停在那，那他又走到路上，所以你一定要闪他，你也不要骂他，因为他真的没有地方，除非他爬在车子上。对，那他就凭感觉，就真的凭感觉，那就感觉会不会撞到，不会撞到就好了。所以变成是有些一进到这些乡镇这些区，他就马上会 遇到不习惯，不然就是车祸，会莫名其妙撞到不应该撞到的东西。
对啊，
对。碰撞也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这一点真的是要再重新大家再一起来进来讨论了，因为这没有办法用互骂骂三宝。我知道骂三宝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看一下赛车是一个蛮能调剂身心的事，可是问题是无事于补啊。
对啊，
对，
其实就是大家骂了，搞不好隔天之后就换成自己做同样的事情，
是有可能，
对啊，
改天被击落就是你。
对啊，
那带转大富翁，那你可以介绍一下那个活动的内容跟进行的方式。
带转大富翁当时就是为了要反映所谓的强制两段式左转会有的问题，因为就是让所有机车都是两段式左转的话，其实以像台北、台中、高雄，或者甚至像台南这种大都会，桃园也有可能，就是很常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带转区是不够塞的。
是，
对。那请问带转区不够塞之后，那请问后续要带转的机车怎么办？对，那我们目前中央是没有任何的法规规定说后续带转机车要怎么办，就是请问带转区满了之后，我到底要排在旁边、排在后面、排在旁边可能卡到对向的车子、排在后面可能位置不足、排在前面可能会被原本的车道车撞到。
嗯，
对，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我们就认为说带转区本身大小不够确实是个问题，但有些地方政府就想说带转区不够大，我就把它加大，但带转区加大之后反而是侵害到行人的权益，
是
因为变成他斑马线要画得更远，甚至斑马线可能就直接被吃掉一半。
对，
而且机车本身要进带转区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骑上斑马线，那至少在网上违规，
需要一个回转空间。
对啊对啊对啊，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本身带转区的设置本来就有它的问题的存在，要这么多的机车一起去带转也有它的问题存在，
而且带转也是带撞区，因为你被推到路上去了，
啊啊，
你又吃到那个路口的某一段。
对，
所以这样很好玩的状况是，你明明想安全的带转，可是你又非常接近行驶的车子。
对啊，
我也看过直接撞进去，其实他不是要撞他，他就是真的 没有办法，太满了，他太满满出去，他没有地方躲，那他那车也没有预设到前面会这么满，那他一定有个速度进来就碰到。
对啊，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像有时候新闻上面不是会有那个什么路口开在三角窗的那种便利商店，然后有车直接撞进去吗？
就撞
进去。其实他撞进去，如果他前面有待转区的机车的话，那其实他就撞到待转区的机车。
对，
其实他那个路径是一模一样的，他那个动线方向是一模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动线？其实它就是一个物理的状态，
是
对啊。我车道直直往前开的时候，如果我方向盘稍微往右边一偏的话，那确实撞到就是待转区。
是。
那如果有车子在路口发生90度角角的相撞的时候，
是，
那它切线方向飞出去的，就是待转区。
就待转区，
对啊。那其实待转区它本身就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原本预设说它应该是安全的，但是问题是很多物理条件都会指向说它本身是一个危险的设计。
是。
所以我们就是一方面也是想要凸显说它本身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利用待转大风，就是说，就因为本来啦，待转区如果我要在路口回转的时候，我本来机车就是应该要去右边的待转区待转一次，然后再到对面的待转区再待转一次嘛，对啊。那如果说我不断的再去串联的话，那其实待转区本身就是会一直四格连线，那就变成一个有点像大风的一个图纸嘛。对，那加上啦，如果说待转区本身他在进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规范说待转区满了应该要怎么办的话，那待转区最后真的四格连线起来的话，那就是整个路口就是会被瘫痪掉嘛。
嗯哼嗯哼。
那这个不是说什么因为我们去办待转大风才有这样的状况，其实在
本来就有。
对，在台北、台中、甚至高雄其实也会有很多路口，他在对啊，在早上尖峰、晚上尖峰的时候，他待转区本身就是会满，会满到说卡到其他方向的车子。嗯哼嗯哼。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状态。因为像我们一般车辆在行驶的时候有规定说路口要净空，
是，
就路口满了之后 我就必须要停在停止线的后面，
是没错，
但是没有规定说待转区满了之后我要停在哪里，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空间，它是硬化出来的，
它是硬化出来的。如果说待转区满了我要停在停止线后面，那我后面其他直走的车子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对啊，
那待转区满了我停到对向车道，那请问对向要左转的车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我真的看过满到对向车道，
对啊，很长啊，很长发生啊，
就变成是好啊，左挪右移啊，
对啊，
我就硬因为他也卡在路上，所以大家就挪，好像要让救护车一样，可是那真的非常的不合理，而且红灯别忘了马上要变绿灯了，
对啊，
所以真的会有车因为这样被卡在路上，
对啊，
所以那你们行驶这个待转大富翁的活动啊的目的是想废掉这个待转区，还是想只是先目前想推凸显它的不合理或它的矛盾点？
目前我们是想要先凸显它的不合理的矛盾点，因为说如果今天机车骑士他可以选择说他要直接左转还是他要两段是左转的时候，
嗯嗯嗯，
当有一部分的机车骑士他选择直接左转之后，那就会变成待转区它本身就会减量，
对，
里面的机车就不会那么多。那在待转区里面机车本身数量减少之后，其实待转区本身的所谓的它的大小啊、空间不足的问题，它就会比较缓解。对，那它能够缓解之后，那我们后面要去再去做其他的交通规划的处理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就会变得比较简单，行人的权益也可以被顾及到，因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机车它要压上斑马线进待转区，甚至说不会有因为有那么多的机车因为待转区爆量而我要再去调整斑马线的位置。
那你们这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阻碍，或者遇到一些你认为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待转大富翁的
待转大富翁哦，当时其实待转大富翁最开始的时候是17年有办过一次，
你主办的吗？还是
对对，当时我后来就被台北市的中山分局给带走了。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
现场吗？
对，现场带走，他就直接把我连人带车拖走。
那他怎么知道带你？
因为他就看当时的标准应该就是待转第二次，他就认为是来乱的。但问题是待转第二次有可能我是要回转啊，
不是？那总不是全带走吧？还是只有带你？
他带我而已啊，因为他就要求我到旁边临检。对，那其实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已经有闹出那个就是前文化部长那林勇的那个事件，
对，
林勇的那个事件了吧？就是
在交转的时候，
对对对对，他在交酒的时候，然后就是穿拖鞋，然后被警察拦查嘛，对啊，那我就跟警察说，你要跟我讲理由啊，我才配合你拦查。那中山分局其实知道中山分局就大概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所以他就
所以他是
对他就把我
你已经被立案了，他一眼就看出来就是你带头。
没有吧？那时候还不知道啊，
还不知道。
对啊，
你那时候带全照、半照还是
带全照啊？带全照啊，他全照照怎么看得出来是谁？
他可能用老婆来追
踪。没有，我们很多人都在全照、
哦。对，这蛮有趣的。为什么只拖你而已？
因为我不配合啊，因为我没有，因为我就问他们说、
哦、大家都配合，
对，其他人配合。
吓到了吗？
我没有吓到啊，
没有，我说其他人吓到，
其他人有，他们有吓到，他们有吓到。
那当初来多少人？
那时候好像才十几个人而已吧，
那不多啊。
对啊，
所以其实老实说，要十几个，你们是在几点啊？在哪个时段？
那时候应该是晚上六点多，快七点吧。
哦、那也会有点塞，
对啊，市民大道跟林森北路的路口。
你们这样绕第二圈就
没有第二圈，是第二次，
第二次，
对，进第二次待转区而已。
那警察哪来啊？
啊，
交警
对啊，哎、欸，
可是也一位而已啊。一定他
有
叫支援，
他们叫支援，他们叫
马上就叫支援，
没有，就是他们当时就知道说我们要在那边。
OK， 你有做公告？
我们有公告，我们有公告。
OK，
对，
所以有得到什么心得吗？下次这种活动不要做公告，大家是自愿的。
没有，我们还是会公告啊，就是对啊，就是这种活动我们都一定还是会公告了。心得哦，我们后来的心得就是我们后来有一次就是
不要发在粉专上面，
隔两天之后我们又玩了一次中山分局啊，对吧、啊？Okay. 我们就直接就是说我们早上八点要去那个南京东路跟松江路的路口玩再展大富翁，
那人数、
啊、就
有暴增？
没有啊，就两个人而已、啊、
两个
没有，就是
变少，
没有，就因为发早上其实大家就知道说那个时间点是八六票、哦、对，然后就变成说那个时间点就是有四十个警察吧，中山分局的站在那个路口，然后就看着一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台车的南京跟中央路口。
那两位有去转几圈吗？没有、
啊、有啊，他们有转啊，他们有转啊。
哦，他们、
啊、
你没去？
我在旁边看。
哇，好聪明哦。
对，然后当天早上
升级了。
然后我记得当天早上还一堆记者在旁边拍。
那他有反而帮你吗？还是他们也不知道你是谁？
他们好像有访吧，我记得。
OK，
对吧、啊？那我们就说没有，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公告出来放鸽子啊、嗯，就真的是名义上的放鸽子、嗯。
是是是。那后来的话是采行政处罚还是就？
哦，那个没有，那17年的没有，是到这应该是20年的吧，就是后来我们去那个塔城街跟一样是市民大道那边、嗯嗯、因为他当时台北市交通局就是无预警的去挂上待转牌，
对
对，然后我们后来有7月的时候有去抗议一次，然后后来到10月还是11月的时候有再去一次，对，然后后来第二次的时候，
那一次有多少人？
那一次哦，有上百人哦，
上百，哦，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
那根本就塞，完全塞不下了、哦，
完全塞不下，然后
是上百在全部在大富翁还是陆续进场？
陆续，
那有办法全塞吗？是
就全满啊，
就全满，
对啊，
那基本上不是大富翁了，就接龙，
就接龙啊，就是 对啊，
那完全是红绿灯瘫痪，可以这么说吗？
对啊
，OK， 那一次有抓吗？
那一次没有，哎、欸，七月那一次人比较多，那一次没有抓，
抓不了，
对，然后后来到十月那一次之后，他们后来不是抓，他们是直接事后用集会游行法。
一个一个、啊、
对，开罚，
那罚几位啊？
罚两个。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当时挂主办人，就是我们有、okay. 当时有申请集会。
那他怎么知道你骑哪台车？
没有，我没有骑啊，我就是站在路边啊。
那蛮有趣的哦，没有骑车还被罚，
集邮法很赞。
那你当天有使用麦克风吗？或者
对、啊、当天有用麦克风
？OK OK，、啊、那我了解。难怪他会知道你是谁。我想说，怎么那么厉害？戴着全罩安全帽、啊、在几百台摩托车里面转啊转，你还会知道我是谁、
嗯？他不知道，但是他可以用车牌追人啊。
也是啊，
因为、
欸、可是我可以骑别人机车啊，
可以，这确实是可以骑别人的机车啊。啊，
当时候没有做，
嗯，当时候没有吧？这是
应该是
看来现场的人要怎么做吧？因为我当时的设定就是我就是在旁边
，OK，
对啊，我没有下场骑。
你主要是要凸显这件事情啊，
对啊。
因为后来的回想其实蛮好的，老实说，
啊啊啊、
看以有在参与社运的人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成功的活动，因为他让一般人很容易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外，他还很容易去了解到，我、哦、其实这个设计真的有瑕疵，
对、啊，
不是说马上要废掉它，但是总可以讨论吧。那如果你越用越硬的角度，其实越用硬的手段来做，其实得到反馈就是，那我更多人我就是要去。diss 他，
嗯，
对啊，因为你不讨论，大家不是不想讨论，而是你不给讨论，完全不给的空间，那我就只好用我的行动告诉你，我想跟你讨论。
是啊，
所以这一点也必须告诉各地方的地方政府还有中央政府，其实在这种事情上，真的要有更多的宽度让大家进来，
啊、
而不能只用所谓的专家学者，专家学者没有错，他是专业，可是问题是。路上不是都是专家学者？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不止交通啦，就是我们政府很多的施政的政策在拟定的过程中，它其实比较 会比较忽略民众的一些想法啦。嗯，我觉得有时候民众他的一些想法他不见得是有对有错，或者他一定要反对政府，
是，
而是说他希望说提供一些不同的意见进来，对吧？啊，那我觉得说如果我们的施政过程中常常都欠缺这些声音的话，那最后这些声音凝聚起来就会变成一股很强大的一个反抗的力量。嗯嗯嗯，对啊，那虽然说台湾是不会有所谓的，应该不会有所谓真正的革命啊，
不会啦，
对啊，
很困难，
对啊，那但是你又必须要想说如果这些反对力量集结起来，
连大富翁都只有来两台车，你认为怎么革命？
没有，啊，那个白就是放歌，
四十个警察两台车，对啊，主办还站在旁边看，你认为这要革命什么？对，你只能说好了，我 diss 你而已啦。对，嘴炮你两句有办法了，但是真的革命真的有困难。但是政府如果拒绝沟通，应该是说你用比较强硬的方式把沟通的管道封起来的话，那行动会不断的用各种形式产生出来。
啊，
其实带短大风真的很有创意。
对啊，
因为我真的有朋友。老实说他对于道安的议题没有那么在乎，但他会干三宝了，但他真的有趣，他就认为很好玩。
嗯，
而且他真的认为那个带短区真的非常难用，就是带撞区，而且老实说他也拖慢了机车，大大拖慢机车的运行速度，因为他有可能要做一个回转，他做转到两次。
对啊对啊对啊，他
天哪，那个大路口再加整个60秒70秒的红灯，
等到天荒夜了。
对，那你真的是就是趁人家不注意还是有缝可钻的时候他就钻过去了，因为他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当然不是说哦要合理化他的交通违规，但是如果他有更能节省
他的
时间的交通选择，他就去做了，所以他可能就钻进巷子撞到行人，
会
被行人撞到。对，所以其实就又压回来压迫到行人啊，这就是我们目前交通的窘境嘛。不是我不想遵守，而是我遵守了，我一点点好处都没有，我连要快一点离开这个战场的机会都没有。那好吧，那我就加入战场了，
跟着
我们就看谁撞到谁，谁击落谁嘛。我的驾驶体感就是，他就是要你慢，对，尤其在台中，红绿灯超级密，而且他的段落切的就是让你骑段，你除非闯红灯，不然你根本不可能过那些路口。但是问题是我骑车已经要左闪右闪的，你还要我慢，那我是不是该骑脚踏车就好？我可能骑脚踏车还比较快哦。老实说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你会停住，你会被塞住嘛。如果你完全按照我们目前的道路的设计来讲的话，又遵守交通规则，所有的交通规则，我的感觉啦，我不要那么武断的去，因为这没有科学根据，但我的感觉就是它有可能你会有时候会比脚踏车还要慢。那你的感觉呢？
我觉得我觉得在台中啊，那个号志灯很不连锁。
欸，他是刻意的，因为他希望你速度慢下来。
有一些应该是刻意的，啊，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台中毕竟它是一个环状放射的一个都市，所以它有时候可能比较难控制。但我自己在台中的经验，啊，大概只有两条路会是连锁的，就是文心路跟中港路。对，
但是要先说在台中的特色是开车速度非常的保守，你也可以说非常慢。就是你会看到开带快车道可能才开个50，对，你要说他遵守交通好啦，我也是想跟你敬个礼，很棒。但是大哥，你真的要开快点，塞车了。
还会看到黄灯的时候，对，踩油门。
其实这是最尴尬状态。那你在中间的车道，在中间车道，你开个40-50，那我要超你的车也不是，不超你的车也不是，我要走中间，好像也很难走。我要走外侧，又好像在越野。那我到底要走哪里？
所以我会觉得说它其实追根究底会有两个啦，一个就是我们当时道路设计是错乱的，比方说刚才有讲到说内侧车道可能永远都是空的，因为也不一定是永远，就是内侧车道可能相对中线或者外线车来讲会空很多，因为有时候我们走在内线，我们没办法预测说它到底前面会不会是所谓的左转道，会不会有左转车卡在前面，然后导致说我在后面被卡住。所以其实整体来讲，我们当最开始要去做道路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是要去设计好说左转车道它会是一个就是算是增加出去的一个车道，这样子就是一个偏心偏移的这样一个设计，就变成说 左转车它可能会往前开，然后呢它左边还有另外一个车道让它可以开进去左边，它是一个多出来这个车道，
引道就是等于左转引道。
对， 对， 对，这样子的话其实它就比较不会去卡到后面的直行车。那如果它不会卡到后面的直行车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内线车道大家就会去有效的利用这个内线车道这个空间。所以说其实台湾的马路它不见得是它的空间不够，而是它的分配是不良的。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对，那再来另外一个有关于速度的部分，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过去一直到现在都对于一个速度会有一个错误的迷思，那包含到政府它其实也是一样，它会一直不断的宣传说所谓的十次车祸九次快，
慢就是安全。
对，慢就是安全。但实际上如果去摊开警政署的相关数据的话，我会发现说其实里面啊所有车祸里面跟速度真的有关系的，其实他们统计100次里面大概就是4次是跟车祸是跟速度是有关系的。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我们政府又很不负责任的去错误解读这些资料，甚至像是说我们交通部下面的一个道安会，他还就是他，我们曾经有一次在那个立委办的一个公听会上面，我们就问他说有关速度的问题，
嗯，
对，然后就他最后就是说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测量他的速度啊，然后因为车祸发生的时候呢，他有可能是在滑手机啊，有可能是在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啊，那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在做什么话，
对，
那我们最后就会去写成说什么未注意前方车况，对，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不负责任，是因为说如果说速度真的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情的话，那像德国它本身是有所谓的无限速高速公路的，
对，
那德国的为什么他们的事故的死亡率、事故的受伤率，甚至事故率本身都是远远低于台湾、远远低于美国，
对，
这些很强调速限的国家，远远低于日本，日本其实也很强调速限，台湾也很强调速限，那美国相对来讲其实还好。但是你会发现说确实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很低，但是德国也很低啊，但德国就相对来讲甚至像其他欧洲国家，他们其实也都没有很强调所谓的速限。那像是在欧洲国家，他们的郊区速限是大部分啊是统一定成80，那台湾的话郊区速限可能就是定个60-70，对吧，啊，那台湾速度比人家低，那为什么台湾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比人家高？其实这个就是对于速度上面的一个错误的迷思啊。对，那我觉得这个错误的迷思它其实也算是有它的一个脉络吧，因为我们过去在发展所谓的公路主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们要开更多的路，然后让整条路变得越宽，但是这个时候就伴随了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所谓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开始慢慢的攀升，但是这个攀升的原因不见得是因为速度，但是他们就解读成说是因为速度造成的所谓的事故率攀升，但这个事故率攀升它本身背后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什么，就是我们驾照的考核是不严谨的，
对
对，就是所以会造成说我们路上很多的三宝，那还有包含到说像是我们车辆密度是逐渐的去攀升的，因为 车辆密度高的时候，确实它我们开车在骑车在路上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空间变得比较拥挤，那有可能会变得比较心浮气躁，所以说就有可能会进而发生比较多的车祸，这也是有原因的，有可能的因素，但是我们政府就会去把它所有的东西就会觉得说，哦，因为
在速度，
对，因为过去过度的追求效率，所以说追求效率导致所谓的事故率攀升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为了安全所以要牺牲效率，但其实效率跟速度效率跟所谓的安全本身不见得是冲突的，我们可以把马路盖得很有效率，那同时它也很安全，那就像最前面讲到了所谓的内线车道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交通事故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因素是来自于说所谓的没有礼让直行车，
嗯哼哼，
那没有礼让直行车的因素就有两种嘛，一种就是所谓的交叉路口，所谓到底谁该先走谁该后走，哦，还有转弯的时候谁该先弯谁应该先直行，那还有到变换车道的时候谁应该是先走在前面，
谁的路权比较大，
对，谁的路权比较大，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很少去强调这些，就是过去的教育里面很少去强调这些，
没错，
对啊，那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事故率当然会高啊，但是这些东西有可能本身也是所谓的道路设计错误造成的，因为像我如果说我走在内线车道，然后我最后前面看到一台左转车，然后我要切出来的时候发现说啊外面一堆车我切不出去，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想要硬切，因为他就是一直都切不出去嘛，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说他其实根本就不应该硬切，因为左转车根本就不应该卡在他前面。
这个问题啊很有趣哦，其实刚开始左转车道是直接用画表线的方式去处理，它并没有另外去做所谓的引道设计，可是后来发生的状况是因为大家都宣导不可以停在里面，停在不应该是说不可以从切出来，切出来的话它开罚单，所以导致大家慢慢都躲到中间去，那发现这样不行，本来不会塞车的路段都开始塞车，那因为大家都走中间嘛， 变成是你又少掉一个车道了，那不然甚至直接用到外车道去。所以后来有在改善的是，尤其是台中有比较明显的是有开始设计所谓的引道的设计，只是说引道设计有点不均啊，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变成是有的驾驶人敢开进去，因为他知道前面有引道，所以他不会遇到所谓的塞在左转车道的问题，左转车的后面的问题。那但是有的车还是不敢开进去，还是一样开中间。这个问题好像在台北比较好一些些，
因为台北直接禁止左转。
但是台北的引道是做的比较多，整体来说
就是
还是该做的一定
对啦，大部分
做
大部分能够左转的路口其实他会尽量去做啦，因为毕竟台北有些马路还是比较宽啊，那他可能本身的先天条件就比较好啦。对，那如果你去看到中南部的话，像高雄的话，它其实也是路比较
宽哦。
对，所以说它高雄能够坐左转车道的路其实也是比较多。那同样的状况，如果你放去台南、放去嘉义的话，那其实
那就超级尴尬的。
对，那就很
尴尬，因为那路已经够窄了。那所以他画一个，所以发明一个啊，可左转可直行
的一个奇怪灯号。
所以那就完。你说左转错了吗？没错。
对啊。
但是那我跟在你后面，那我怎么办？那我等会多吃一个红灯。那更好玩的是，假设如果后面的车又要左转，等于是前面一台左转，第二台直走，第三台在左转，那不好意思，你第四台100%你会多停一个红灯、
啊、
甚至有可能要搞到两个红灯，因为这样一来一回一来一回，那它就变成要硬切右车道，它的右侧车道，那这时候就是插桩的问题就产生。
对啊，插桩问题产生，然后你也会发现那个道路使用的效率其实也是降低了，
真的变成差。
对，就一线之隔也空在那边。
本来不会塞车的路段变成会塞车、啊、那你说比较安全吗？只能说好吧，那它的速度变慢，本来所谓的死亡车祸变成伤害车祸。
对啊，
但是这好像不是道安该去追求的。
对啊，
只是说让你的损害变小，而是因为大家在路上走本来就是要到达目的地，不是一直要停在路上啊。如果只是要用速度来规范来达到安全这件事情的话，那用走的最安全，撞到顶多头肿起来而已，不会
有。不只是用走的最安全，是你待在家里最安全，
不要出门最好。
对，不要出门最好，
非常好。我们现在有 AI， 我们以后都可以虚拟时间，这问题应该就可以迎刃而解。那我们还是要先问一下，就说，那你在台湾机车促进会啊，那你有没有从事一些比较特别的活动，就是诉求啦？那你目前诉求是什么？
我们目前诉求其实很简单啊，就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废除所谓的进行机车，就是内线车道进行机车这样的规定。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了那么多下来，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内线车道它常常就是空的，哦，那其实机车走在里面是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
对，
对，那外线车道它就是有很多的公车啊，很多的路边停车啊，然后很多一堆阿里阿扎的东西，有人要卸货啊，有的没有的，然后或者是有人要右转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让内线车道可以走机车，其实就是让机车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选择，不是说要让所有机车都跑去走内线，而是说我依照我的行驶方向、行驶速度来做决定。哦，因为其实一条马路它的安全与否，它的有效率与否，其实我们常在讲所谓的车流，车流为什么会讲是车流，它其实就跟水流一样，就是你前面不应该会有阻塞物。哦，如果我们在一条河里面，我们看到阻塞物在前面，比方说可能是一个大石头在前面的话，那它后面可能就会形成乱流，就是可能会形成漩涡，或形成什么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那其实车流也是一样的状况，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车流本身是不顺畅的，那它后面就一样会出现乱流。所以台湾的马路会这么的乱，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说什么机车数量很多啊，来自于我们的驾驶人都乱开。其实有时候驾驶人乱开，其实是源自于说道路规划本身设计的不良。那所以我们要现在要想要去所谓的废除进行机车这样的规定，其实就是去解决一部分的目前道路设计不良的问题。因为我们外线车道就是永远那么乱，外线车道就是有那么多的商业活动在那边。那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的街道本身，我们的城市发展脉络本身就是会循着所谓的街道去做发展，所以我们的商业空间会在街道旁边，那自然大家要卸货的话，有可能就是需要紧扣在路边。那在这么多车需要在路边的状态下，其实你要让机车再去走在外线车道的时候，那它其实势必它就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物。那它遇到障碍物，那它就必须要左切右切，左闪右闪，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就会形成很多的乱流。这个是我们对于进行机车的部分的一个 的一个主张啦，我们希望可以废除所谓的内线车道进行机车，就是让机车去减少它遇到乱流的机会。那让机车减少遇到乱流的机会的话，那其实整体对整体的车流来讲，它其实也会变得比较顺畅，比较安全。对，那再来我们第二个主张是，我们希望可以废除所谓目前的强制两段式左转。
对
对，那其实这个并不是代表说所有的车、所有的机车都要去直接到内线左转，因为其实我也知道了，像我们家很多家族成员，他们其实也是不敢骑到内线车道左转，他可能还是需要仰赖的待转区，对，他可能速度上跟不上。像我自己曾经载过我姑姑，然后他就是坐在我后座，然后我只是骑个50而已，然后他在后面就吓个半死，因为他平常自己骑车，他可能就骑个20-30，对吧？那其实这个东西，相信大家可能自己。年轻人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啊，那如果比较年长，他可能自己也知道说自己骑不快哦。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废除强制两段式左转的原因是在于说目前的待转区还是可以留着，那就是提供给一些不会左转哦，不敢骑到内线左转的人。那为什么说其他人可以应该是可以直接进到内线左转呢？因为像我自己，我本身是会开车的，那我自己也有所谓的大型重型机车的驾照，就是所谓的黄红牌的机车。那其实像在很多的路口，其实我去开车，然后我骑重机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可以直接到内线车道去做左转的。但是我变成说我骑白牌机车之后，就变成说，哎，为什么没办法到内线车道左转？因为一样的驾驶行为哦，其实车祸会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来自于驾驶行为，驾驶行为不良才会导致车祸。那当然，这个驾驶行为不良有可能背后是因为道路设计的原因。对，那这个是刚才前面讨论过的部分，所以这部分就先略过。那至少就驾驶行为的部分，如果说我开车左转是安全的，我骑重机左转是安全的，那凭什么我变成说我骑白牌机车之后左转会变成不安全的？
对，
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很混乱的状态下，其实就是会有点让人家精神分裂啦。但再加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台湾其实是有所谓的国际驾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拿我们台湾的驾照哦，其实可以到世界上很多国家自己去自驾哦，就是自己开车啊，自己骑车啊。那其实这个同等的道理，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他们到台湾，他们也是可以来台湾，就是开车啊，来台湾自驾，来台湾骑车。所以其实其实现在啦，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新闻，就是什么外国人来台湾开车，外国人来台湾骑车。出车祸倒是其次，就是他会掉入一些交通违规的陷阱。
但是我必须问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我们也得思考，有些驾驶真的不适合驾驶？
当然，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主张，是我们希望把目前的考照制度把它变得严格化、严谨化。但是这个就必须要有更多的配套措施，不像前面讲到的进行机车两段左转其实那么的简单。因为如果说我今天驾照变严格的话，那势必就会有很大一批人，他是变成说目前有驾照，或者他原本应该是可以直接很简易的拿考到驾照，但他变成说他就是没有驾照了。那他没有驾照之后，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他可能生活上他少了很多的选择。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在就他其实有点像既得利益者的问题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在顾及他到他原本的生活权益的状态下，让他可以去适应到新的社会制度状态下？其实我认为一个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众运输一定要把它做好，那包含到我们人行道应该要把它建制的完善。因为当我们今天人行道没有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有很多人他下了车之后他就没有路可以走，
對，
他就必须要跟与车争道。对，就是讲难听点是这样子。但是其实马路盖出来了，它本来就是应该要考虑到所有用路人在上面的状况。那其实最该被保护的应该是所谓的弱势用路人，就是他在这条马路上面他可能是最容易被撞的，或是他被撞之后最容易受害的一方，那他就是应该最被保护的一群人。但是我们现在台湾的道路设计经常总是忽略到这一群人的存在。
那好，我们最后我们还是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可以跟企鹅这样聊一集，就是关于我们机车视角的人行地狱。那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做这一集不是要去 diss 哪一位，或是要 diss 所谓的人本交通，或者是不同概念的交通行为，因为大家都必须走在这条路上，不管你是走还是开，那怎么样在这条路上大家可以安全维持一个速度到达目的地，可能这是我们真心想追求
的。觉得这些东西都还蛮重要，尤其是从运具的时候，你看待整个交通环境、整个社会的观点可能也会不一样。
今天非常感谢企鹅和我们分享关于行人地狱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谈客 IG 给我们更多建议和回馈。我们是思想谈客，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